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抖内，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来杯下午茶，女神陪你说说话。欢迎收听女神下午茶的 podcast。请先呢按下订阅好不好，如果你听到这一集的话，然后顺便帮我打星星，因为呢本节目流量确实真的有在上升，但是呢请就是帮我分享出去好不好，贴文都不按赞了， Podcast 不分享会死吗？很危险性，没有啦，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帮帮帮忙好不好，你没办法抖内给我那也没关系，你就是帮我分享或是帮我按赞好吗，或是留言吗，留言就算了。可以啦可以啦，对，只是就想说好像也没有，对，就是你留言的话如果太认真我可能就也不知道怎么回，对，因为我觉得要长篇大论我有时候都会带着某种说教性，对，不是说我真的懂很多，而是我这人的个性就是莫名其妙会有一种说教性出现，对，所以就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尽量少说话。对，那如果你有听上一集就知道说为什么我的个性会是这样呢，是因为算命老师说我就是很容易看谁都不顺眼，对，就是一个蛮极歪的个性，那我也确实是没办法，对，我觉得就是人的性格要一时之间改过来确实是蛮难的。好，我知道我都在找个性开脱，但是呢一样米养百米人，一样米养百米人，对，就是世界上这么多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对，就是都蛮难改的。例如说一些劣根性，像我前男友就是很多劣根性。好，要提到前男友，就是要来辨识一下。好，那这礼拜其实呢，我就是离职了一个礼拜了，所以我等于是放假了一个礼拜。心中难掩一些焦虑，找工作的焦虑，然后最近在搞找工作，我觉得在找工作是面向上，应该说先讲这个时机点好了，这个时机点真的很多职缺释出，不知道是因为我太久没有找工作了，还是不知道怎样，因为其实我近两份工作，其实我大概有五年的时间，对，没有找工作，没有自己找工作，就是陪人介绍啊什么的，但在工作衔接资源还是有去面试过，但其实面试的就是次数不多，就是就待好工作，就是录取了这样子，所以真的没有太找工作的心态，对，所以就突然又要再找工作，就会觉得说 ，Oh my God！ 那录音的这个礼拜，其实我后面两天都有面试，所以就蛮开心的。那其实听到，因为我把这件事情有跟朋友讲嘛，问一下，因为我有点想转工作的属性这样子，然后听到朋友讲，就说对，就是。他们好像都不太喜欢这类型种类的工作，那就不明说了，很怕到时候上的时候就是蛮尴尬的，对，反正就是觉得找工作真的也是蛮难的，虽然离职上一集有在跟大家聊说离职要怎么领嘛，不要觉得公司缺你不可啊，然后不要觉得说我就是要死命撑下去，对，因为有人就是在工作上太驚了，然后太为工作着想，导致自己心理状况出问题。然后其实对我自己也是觉得工作上就是要舒服，因为我觉得我在助理的工作，你要说受了很多精神压力嘛，其实也不是，就是其实在那个你还没经历社会上的现实面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没有那么强壮嘛。那当然，你要叫我现在去，我也可能真的没办法，因为比较夸张的例子是之前有一个设计师要求我跟一件衣服道歉，然后他已经蛮歇斯底里了，然后在做出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家公司疯了。对，有时候我就觉得， 没办法为了只是钱然后就去工作，但钱很重要，钱真的很重要，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就是去上班过一天算一天，然后每天被骂这样子或是被念，就是我真的会想要力求工作上的表现跟想要有成就感或是想要被肯定，就这些都是。那我觉得不要因为就是有些上司就是真的偏疯，他也不是说你做不到他的要求或什么的，就是有些人就很病态，希望你好还更好，想说发挥你的潜力。那我就觉得说在你发挥我的潜力之前呢，其实我就已经被逼疯了，而且讲真的工作上通常大家都不会是太开心啦，对，除非是自己赚钱自己当老板，你就会觉得说哦那是我愿意的，比如说像做女神的东西，其实你要去外包给别人，那都是一些金钱上的成本，可是你自己做就很开心，因为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如果有收益也是自己全拿嘛，所以你当然会有这种心态，好不好？那这句话不是鼓励大家说做自媒体，当然也是啊，就是自己当老板当然会比较掌握在自己身上，可是我们还是需要有消费者的。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本来自己做这件事情就应该应该说你要备足很多勇气，也不是说勇气，就是你敢其实就可以，对。那其实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成功或是每个人都能顺利，对，所以其实有时候觉得说我八年这样子其实也蛮疯的了，就是其实把很多生活上的怎么讲，可能很多人拿去玩乐的金钱我都拿来做变装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还是有玩乐，可是相较于其他人可能就没有这么的玩乐比像那么重，对，反而我会是希望是拿去做造型啊，拿去做这些变装的东西或是作品，对，像最近看了那个莎莉，然后还为了她去买衣服，因为刘品言穿的那一套我根本不会穿。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说因为呢这部电影她扮演的是一个在台中养鸡的一位女性这样子，那呢穿的就是比较休闲比较运动风，然后对，就是这个运动风呢我也不会，我真的不会穿，而且它的颜色跟料子都有点太，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偏妈妈，对，那我其实出的角色都不会是妈妈，对，对，要是妈妈的话也会是一些名模，所以就会没有她的衣服，所以我只好去买。对，如果莎莉的小片如果听到的话，开玩笑的，因为我是很喜欢这部电影，那本来就是会做一些 cover， 那因为看完然后前阵子也比较忙，前阵子超忙的，我这礼拜真的做了超多事的，我又拍了新的形象照，然后又去运动，然后又去干嘛了，表演，对，等于是我三月每个周末都有表演，真的谢谢大家，对，就是一切很忙之中又抽空去看了电影这样子，然后又变了妆，那就来跟大家聊聊莎莉这部电影吧，虽然讲得很转得很硬，但是呢它4月3号就是应该是下礼拜吧，下礼拜就会上映了，所以就是蛮建议大家去看的，因为这部电影应该说它主打好像是在寻求爱情，勇敢最爱的女性，然后她叫莎莉这样子，因为她是忘记他剧中的年龄设定是几岁，他记得是四十几岁，然后没有交过男朋友，反正就是对恋爱有点懵懂，懵懂吗？又懵懂是好的吗？对的吗？正确的吗？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庭，那他从小就扶持他的弟弟长大这样子，然后等于是说持家啦，有点亲职代母。就是代替父母子这样子的小孩， 那他就是做了很多为这家庭付出的事情，那都牺牲了自己的感情的状况，然后他经历了这些故事，我就不爆雷好了，反正他就有去巴黎啦，这样子。去巴黎寻爱这样子，然后最后他找到爱的意义。那整部片给我的感觉，虽然说他是在讲爱情，可是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在讲说，身为女性这样讲。我其实昨天在打这段心得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欸，那是不是好像是有点在强化女性很容易为爱牺牲奉献吗？那这到底是？被教育出来的还是母性的特质，不确定。那就是我这个前提先 hashtag 就是双引号起来，以免被攻击。对，就是我等一下要讲的论述是论述就是叙述是我比较个人个人面向的。应该说我从剧中看到是女性对于爱情。或是爱这个付出，就是他牺牲了自己的感情，然后去照顾这个家，只因为可能父母给他的使命，或是他真的希望这个家庭好，他就莫名其妙负担了这样子的责任。那也可能是因为他是长姐的关系，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哎，蛮敬佩这样子的，因为也许是我可能就不会，对，因为虽然说我是家里的长子，可是我觉得说不要跟我在那边讲什么，说我一定要有什么很多压力，然后扛起这家的责任，对，但因为是我们家可能也没有什么家产，对，所以我也没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对，那当然你要说照顾妹妹吗？好像也没有在照顾，对。就是长大好像比较有能力一点，会觉得说哦，可能请他出去吃个饭，顶多这样子，对，就再多就没有了。所以，真的，我好像没办法体会那种一肩扛起这个家计的感觉。对，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就是要爽啊，我就是要自爽，就是很欣赏吗，或是很敬佩。跟很觉得哈，怎么愿意？就是他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觉得其实整部片他在讲的就是付出。可是我觉得某一片付出，位于爱是怕被丢下吗？不确定。但我有读到这样的讯息，就是是否害怕自己孤单而去付出？对，但是他又有反思说，哎，你好像本来就是一个人，所以你付出或是爱这件事情其实需要不求回报的。对，就是花一走甘晚休，就是啊，还有人在讲 这件事这个俚语的一个意境。对，所以我会蛮喜欢的，因为这样讲好像就有点讲到我阿嬷，对，其实阿嬷是影响我很深的，只是说她在我大学的时候就过世了。可是，每当回想起阿嬷这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她好像，一生都为这个家庭奉献，然后，就连她，知道自己快过世的时候，她都还帮家里规划，就是她担心到最后一刻，都还在为自己。的家庭担心，就是，他那时候在做化疗，所以他可能，后面比较严重的时候有比较担心自己的身体，可是他担心自己身体是，比如说怕没办法，陪着，比如说他的孙子长大，或是说，怕这个家垮了，对，他就是比较做一个，怎么讲，就是把自己摆在很后面啦。对，那我在剧中也看到刘品言就是把自己摆在很后面，只是他去了巴黎，然后做了一些体验之后，他也体会过了，就是怎么讲啊，就是他也玩过了。哎，怎么突然这边爆雷？不讲细节啦，反正就这样。剧情其实蛮好猜的，大家也猜得到，反正就是有去体验过。那我觉得可能 很多人就是这样，很多事情你都去尝试之后，你可能才会知道说，啊，好，我其实就是这样也可以，或是这样子我比较舒服。对，就像我以前做了百货，找到工作，做了百货，做了平面设计，然后去了哪里，或是可能有去哪里玩，或是看了什么电影之类的，就是很多事情都尝试过，或是吃的东西，对你都是尝试过了之后，你可能才知道说，比较喜欢吃什么，或是去逛百货公司，对不对？新的百货公司，你就是要去逛逛看，你就会知道说哦。有一些太远了，或者是有一些没有你喜欢的牌子，或者有一些就是人太多之类的，那你就会因应各种不同的需求，或是你今天到哪里，你就可以去哪一家百货公司逛，对，就诸如此类，就是你有经验，或是你去世界浏览过后，你就会选择说，哪个比较适合你，或是你更了解自己。其实这部电影就是有点自我探讨，然后顺便再探讨爱。不好意思哦，因为就是讲话的时候会搭配一些手势，所以我就在说前面，所以就把一些瓶罐打翻了。对，好，那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其实你要说它很深吗？我觉得是要看自己个人解析解读。如果你喜欢很深的电影，那可能这部电影是你要自发性的，去深入探讨，就是它可以让你很玩味，可是那都要靠你自己。对，那我觉得它的叙事手法跟剧情其实都蛮容易咀嚼的，就是顺顺的，然后很像你生活中发生的事。可是我觉得他在讲一个很纯粹的。算是地方故事吗？它就是一个小品故事，可是它拍成电影，那你就可以感受到它想讲的，比如说爱情啊，然后家庭啊，身为女性的观点啊，我觉得这是导演在讲《莎莉》这部电影，之所以为什么拍成电影的原因，就是需要你进电影院看到，比较深刻的故事。对，就是有时候我们生活太久，你可能听到比如说身边人的八卦，或是你自己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对，那你也会觉得说哦，很平常啊。可是我觉得去电影看的感受就不一样，就是让你知道说这个小故事，或是身边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故事，那这些故事可能都很重要的。对，因为现在人可能真的都很忙了，疏于照顾身边的人。对，那也可能疏忽照顾自己。对，就是为了快速的代谢情绪啊什么的，做了一个比较短暂性的疗愈的方式，讲得很委婉。例如说喝酒啦、滑 reels 啊之类的，就是消除疲劳，看一些娱乐性的东西，但。有没有去好好的、深刻的关照自己？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你就带着那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电影院，好好的放松、吹冷气。你也不用说一定要看懂这部电影到底要干嘛，因为他都演给你看了。那你就去那边好好的放松，然后体验一些小品疗愈的。感受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比如说你去看大片，那大片可能就太娱乐性，然后你要讨论剧情什么的，想一些 bug， 那你可能又没办法好好让脑袋放松，那其实就没有放松到。对，所以这部电影蛮推荐给大家看的，就是剧情浅显易懂，然后讲的话题呢要深入也可以，不深入也 OK， 那你就当作去放松一下。那里面呢有在讲爱的各种形式，所以你也可以去体验看看说怎样的爱或是女性的爱是长什么样子。对，所以我的 Siri 在跟我对话很可怕，反正就是蛮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对，那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画面跟演员都非常棒，就是没有以前大家既定印象的国片那种感觉，因为国片真的是越拍画面越好，水准越高，所以真的蛮值得大家去看的。 对，那另外一部分是里面有很多巴黎的场景，所以没有出过国的也可以去体验看看，就是 有一小段的巴黎的，要讲刻板印象也不是，因为目前没有收到巴黎人的反应，对，反正他就是带你理解说哦，比较片面的理解啦，法国巴黎这个国家或各这个城市的风土民情是怎样，所以想去巴黎的也可以做一下功课去看这部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部电影的新的解析会到这边，所以就是蛮荒谬的，但就推荐给大家。没想到我的节目就除了变成娱乐新闻之外，也变成是一个分享电影电视节目了吗？非常有深度。那我应该是把类别改成比较是文艺之类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啦，反正我还是作用Apple Podcast 娱乐新闻类第一名，谢谢，就是我，好不好？希望流量可以靠大家带起来。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聊到我最近在追的剧叫《泪之女王》。好，我其实很少看韩剧，真的很少。上一部片看的韩剧是《黑暗荣耀》，哈，你就知道我多不爱看了。然后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所以我也不会太看爱情片。对，那因为我本身就有迷 K-pop 了，所以再去看韩剧就会觉得说太韩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太韩了，虽然我很爱韩国，也很喜欢韩国男生的样子，对。然后如果还有闲钱的话，我想去韩国玩，大玩特玩，买韩国服饰，就是已经很韩了。然后平常可能一个礼拜有两到三天会吃韩式的东西，所以如果在看韩剧的话，哦，加上我最近有在学韩文啊，完蛋了，讲到这边韩文课又忘记上了，反正就是。做了很多很韩的事，如果再看韩剧，我真的会韩到爆炸。但是呢，因为上礼拜就不小心看了《泪之女王》，跟朋友看了，应该说上礼拜。然后这礼拜看的时候，就想说《泪之女王》好好看，好好看到疯掉。我现在是追剧追到心肝肝。对，因为它一个礼拜只有两集，六日，所以我都要等礼拜日，然后把这两集看完，我就再忍一个礼拜。好，这部片好看在哪里呢？第一点是，我觉得男女主角我都很喜欢，金秀贤跟金智媛，就是这个女生真的很漂亮，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对，我很喜欢。然后他们两个搭起来也很好看，不知道为什么姓金的都长这样吗？就是有一个贵气感。好吧，他们来讲说他们是结婚三年的夫妇，然后以前很相爱，然后呢三年后之后就变得是翻脸不认人，然后男的想离婚这样子。可是女主是财团的公千金就对了。那怎么讲啊？就是万一他犹豫要不要离婚，然后最后发现离婚了会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可能身败名裂之类的。所以呢，他们有故事大概有点是说他们再重新找回爱啦，然后中间会去描述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到底为什么三年了会变成就是互不往来的夫妻？对，本来很相爱的哦。然后家庭又反对的那种恋爱关系，然后变成结婚之后，婚后三年变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总共有16集，所以我们还会追很多个礼拜，大家就是一起虐心吧。好，因为反正应该说剧情高潮迭起，那时好时坏。那我觉得扑到现在上一集已经会觉得说天哪，太浪漫了。然后结果呢？剧情又给我反转，干就想说心很累，又要揪心了。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就是韩国什么都会拍啊，就是一个拔辣的爱情剧，就是有点是我爱上霸道总裁的这种嘞，就是很言情小说。可是它里面又有反派，然后又抽丝剥茧，然后又有一些案外案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说，哎、欸，很丰富哎、欸，就是怎编剧怎么那么会写啊？就是我觉得一切都不多不少，就是有点跟《黑暗荣耀》一样，它是一个复仇剧，可是它里面有爱情，然后又有其他支线。你就会觉得说，哎、欸，怎么有办法？哎、欸，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就会有一种反转，这样反转，然后就是每一集都想说，哎、欸，我要再看下一集，哎、欸，我要再看下一集的那种心态。然后《泪之女王》也是，那他们的制作团队本来就有拍过一些很夯的电视，就是 Netflix 剧，所以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只是说，我觉得大家好像比较倾向说。一次看完，对对，因为我追到现在也会觉得说，好想知道下一集到底。可是他，我觉得他的策略做得很好，好想要让你知道，就是让这个话题一直在热头上。而且16集也其实蛮多集的，但一个礼拜两次，我追8周，所以等于追两个月啦。OK， 还在算说大家要追多久，就是两个月，好不好？所以呢，现在才追三分之一，对，因为第三个礼拜嘛，啊，就不知道下礼拜到底会怎样。那《泪之女王》推荐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没有在看韩剧，可是最近剧荒的时候，我觉得蛮推荐的，因为里面有搞笑元素，也有爱情元素，也有紧张元素，也有我觉得很多重啊，就它不是只有单一面向的，然后蛮偶像导向的，对，因为。算金贤重复出的第一部剧，所以第一部剧吗？还是什么？反正最近因为金秀贤啊，怎么讲金贤重？金秀贤有去再爬了一下，说金秀贤到底是谁这样子。那好像是他回归的第一个大作，所以就蛮推荐大家去看的。那这部《泪之女王》呢，就蛮推荐大家去追的喽，好不好？跟我一起追起来，让我们可能可以讨论一下剧情。那可能我也不会跟你讨论，对。但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好的，好的，来跟大家介绍新女团，是来自于我们的 HYBE 旗下推出的 Eyelid 啊，昨天刚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曲，好不好？就是很青春活泼洋溢，然后有一种电子感，我最喜欢就是电子感的音乐了。就是我那时候做专辑也是想要走这个路线，但是碍于技术问题呢，就没办法做出来。但是他们做的歌曲，我就是非常喜欢，就是很多空灵，然后。就是空灵，什么很多空灵，就是又空灵系，然后又有一些电子元素，然后加上流行的元素这样子，整个风格也蛮 Y2K 的，对，所以就蛮喜欢他们的概念，而且他们的形象照是来台湾拍的，就觉得说哇，天哪，太会企划了吧？反正我昨天就是算是真的入坑了啦。就是会再努力追他们这样子，因为之前应该说前面一阵子他们是选秀出来的，那其实选秀我也没有看，那是之前来台湾拍之后才有注意到这个团体要出道了，对，那当然因为是大公司出的，所以一定会有其他的宣传机会会看到，只是说因为来台湾拍，所以。很比较，因为我比较早就知道说阿环要回归了这样子，那也很庆幸在昨天就是 MV 上架这样子，目前也取得不错的成绩，也麻烦大家或是推荐大家去听听看他的迷你专辑，有四首歌，然后四首歌都做得蛮好的，对，就是有别于大家比较。最近常听的 K-pop 那种逞凶斗狠的感觉，对，所以蛮喜欢的。而且听腻了 Girl Crush， 其实也可以听听这种比较清新风格的味道，就是推荐给大家。好，那因为喜欢他们，我觉得那感觉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然后打扮就是比较甜美这样子。我想说，我是不是本身有一些萝莉控的倾向？就是有点害怕啦，害怕有 虐童的情况发生，但好险好险没有到那个地步，只是说就是看到可爱的东西会特别感兴趣。可是我的可爱就是又不是那种很通俗的可爱，就是要有一点搞怪啊，这种我会蛮喜欢的，所以这个团就是蛮爱的。对，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一起支持他们。然后没想到这边讲蛮快的，讲没几分钟就介绍完了，就是其实也不知道讲什么，反正就是大家听了就会喜欢啦，就是这样的团体，好不好？然后今天这集差不多录到这边，对，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平常的事情可以跟大家聊的，对，那应该会再补录一集散弹枪，好吧？因为最近有一些蛮烦人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对，所以希望可以骂骂大家，就是用一些比较夸张的情绪跟大家见面这样子。好，那今天 Podcast 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收听，拜拜。